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好几位嘉宾啊，他们分别是雨辰。那雨辰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雨辰。
Heidi， 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Heidi。
小童，你在线吗？
我在广州。
太好了，欢迎你们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请到三位嘉宾呢，就是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各自在这个疫情期间的经历跟感受。就是每一位跟我们讲一讲，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哪里，然后疫情情况怎么样，你安全吗？
雨辰你先点吧。
我目前是在西雅图，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可能我本来就比较宅吧。可能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上学，从上学期末开始，就是从现场上课变成了现在的网课，然后所以也会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吧。
所以雨辰你是在华盛顿大学上学是吗？
啊，对。
那就是不去课堂的，其他都一样，就该交的作业还是在交，然后该考试还考是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吧，就比如说考试的话，毕竟它不是在就是现场和老师面对面那种，所以的话我觉得老师还是会进行一些改动。
就是没有人监考对吧？
对，所以肯定还会有一些变化。包括上课的时候也是，我们上课是用 Zoom 上课。它跟现场的话，现场老师可以很灵活的和学生交流，但是用 Zoom 上课的话，我们很多人上课的时候不开头像的，所以老师有的时候会很尴尬，就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听。
跟我们现在一样啊。Heidi 你呢？
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多方面的，因为我已经走入社会，然后正在工作，所以生活中有很多旅行的生活的计划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个人生活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的西雅图，然后还是个人很安全的。但是变化遇到的变化是蛮多的，比如说工作上的话，我是在一家幼儿园工作。所以说因为这个幼儿的他的那个名义地的话，就是很多会比较那个敏感，所以我们学校的话经常会遇到有些学生的家长，他还是会把学生送到学校，如果他们有轻微感冒的话你个人就会比较敏感的关注到疫情的进展。
所以您的幼儿园没有停课是吧？就是虽然有疫情，但是你们照常工作是吗？
事情是二月底的时候他们没有停下来。像我们西雅图的话是在二月底的时候，一些 IT 公司的话才慢慢提倡说居家办公。那像我们学校的话，当时是一直都没有停课，直到我们州的那种指令下来之后才全部停下来。那之前的话我需要去工作，每天工作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紧张感，因为你看到自己的同事几乎在轮流生病，然后这时候生病又很敏感，他们那种重感冒，连之前原来从来不感冒的人也感冒了，然后你就在思考，哎，他到底是得了感冒还是得了这个疫情。对。
那你要戴口罩吗？那个去上班？
没有戴口罩。
没戴口罩，那些人又有症状，不是蛮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你心中会有那种带着一份紧张，带着一份疑惑，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就要去工作。所以后来的话，在西雅图这个公立跟私立这些学校关闭之前，我们学校还组织一个郊游，但是他们也考虑到这个活动要不要取消。但是当天的话，他们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还是出去郊游。其中有包括老师跟学生、家长还有学生，总共有8个人。然后那天的话，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四，然后我刚好前一天的话有一点不舒服，后来我就没有去参加了。所以我认为说，这种考虑嘛，不单单是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你也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您因为这个原因得了这个病毒的话，那么你代价是很高的，所以后来我就请假了，没有去参加，没过几天，就开始时令下来了，开始关闭学校，
那小童，你在广州的话，现在已经疫情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大家都要开心哈。其实，
现在已经复工了，是吗？
对，开始复工了，都复工了，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这个2020来的确实是挺突然的哈，谁都想不到。其实像年29，就是1月23号，我美国的同学20年没回来了，他还就是那天接了他，我们还逛了花市，那个时候还可以逛花市，但是大家都开始知道有这个事情。还要戴口罩这样子，武汉也是在22号就封城了。湖北哈，就是疫情严重的地方已经是封城不让出来，但是其他的地区因为还好嘛，所以大家还是在进行。到年30的晚上，很多的餐厅的预订，就是年夜饭哈，基本上都取消，很多都取消。但是有一些人还会去参与啊。然后到整个春节，我们基本上因为是广州，是有很多的外来的。打工啊，一族的都回家过年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回家了，所以广州人不是很多。那我们的餐厅呢都开业，但是都不可以堂食，就是不可以在餐厅里面吃饭，就是可以做外卖啊这样子。那么大家也响应这个号召，因为看到了当时武汉、湖北的这个情况。那么整个国家的布局，我觉得那段时间大家都是非常的服从吧，就是都很害怕这个新冠，然后呢都。但是呢，也都非常的听话，真的是都宅在家里，基本上都不出门。对，那么如果要出去的话呢，也是遵守这个规定规则吧，该戴口罩的，该做什么的，我们都去服从。因为确实中国人很多，我们的流动性也很大，所以如果当时不去做这个严控的话呢，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哈。所以都好，我们都做到了，都做到了，真的，
那这
都
个
先
状态持续了多久嘛？你们那个就是在家里或者不出去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
OK，我们基本上是从初一开始吧，大家都意识到了，就是年30可能还会有一些，我是说的是广州哈，因为全国其实每个地方有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更加严格的一些控制哈。在广州的话呢，因为可能当时是只有1/3还是一半的人留在城里面，其他都回家过年了嘛，所以整个城都是很空荡荡的，本来就是很空荡荡，所以人比较少。然后我们都宅在家里了，基本上就是除了必须要出去购物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外卖，但很多人呢都在家里宅在家里的，然后必须得购物回来之后呢，本来以前不做饭的人呐、什么的都做了大厨。然后呢，就开始在利用这个互联网做很多事情哈。本来觉得宅在家里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一旦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做好了不去交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就是安全一起呢度过这个疫情哈，一起抗疫。所以大家就在家里有做直播的，有互联网，做各种拜年啊活动啊什么都有，然后在家锻炼啊都有，但是都基本上都。很守规矩，都宅在家里，是的。
那个雨辰，你就是学校，不让去上课之后，有没有出过门呢？
出过啊，因为要买东西的。我
那
一
除了
般，
买东西出去吗？
除了买东西基本就不出去，除了就是之前图书馆关闭之前我去拿过几本书，但是我去拿书的时候，因为在校园里面走了一圈，发现还是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是学生还是就是住在附近的人，成群结队的，大概是可能五六个人吧一组，还有遛狗的，然后有跑步的，然后都没有戴口罩。
那什么时候啊？是最近几天还是前些天？前些天？
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前吧。
哦，
我
现在可能不敢了，因为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这个疫情。
嗯哼。
对，但是我前两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发现街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戴口罩的。不过超市里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比较密集。
嗯，你在家里待得住吗？就是不出门，跟平常差别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啊？
嗯，
有出门的冲动吗？
我其实还好，就是我平时的话，基本上除了上课锻炼，也很少出去，所以其实就是窝在屋子里面，我感觉上来说，并没有跟平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除了体重真的是长了一些以外，就其他都还好。
吃的更好了是吗？
其实也没有，因为现在改成自己做饭了，就是反而吃的要比平时差很多，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只能窝在自己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吧。
啊，
肯定在于运动嘛。
这样子，嗯，那黑弟你那个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就是因为你前面讲就是你同事很多人都有感冒啊或者症状，你不知道是新冠的症状还是感冒症状，然后自己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哎呀太可怕了，我要不要去查一下，就是是不是也得了这个症状，那就麻烦了，对吧？
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刚好是在那个二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生病嘛，然后更早以前的话，我在一月底就开始感冒，然后一时就好了，又复感，所以在那个3月9号的时候，那时候实在是是已经生病了一个星期，重感冒，然后觉得拖不下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网络上测试了一下比尔盖茨捐助的这个 flu study， 所以他那边可以递送家庭测试盒，所以我那天3月9号的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申请了一下，没想到他说哎，你符合申请的标格，申请的那种标准，所以3月10号的时候家庭测试盒就到了我家，然后是下午的时候到的，所以我们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测试了一下，然后把这个家庭测试盒快递出去，它是可以免费快递的啊，上面已经贴了优惠，所以我后面在等待了有一个星期，想考虑一下就结果怎么样子，一个星期之后我电话确认进展，然后被告知说测试的人太多了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果可以出来，所以现在已经是4月1号了，已经三个星期过去了。我这个结果还没有知道，但是我感冒已经好了。
那感冒已经好了是吧？
对，我感冒已经好了。这中间的话是蛮纠结的，其实那种心情的一个波动起伏，还有焦虑都经历过。
如果西雅图有那个开车去，然后那个不下车，测一下马上知道结果这种，就是已经有了，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对，已经有了，现在是有了，但当时我感冒的那一段时间，3月9号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时候网络上找了很多那个电话，就是说，据说可以免费测试了，可以开车过去，然后就得到一个测试的结果，在24小时之内或者2天之内就可以得到结果，结果就在输入离我家近的那个地址，然后打了5个电话，其中的有些说，哎，那个。你要去那个哪里哪里的医院，这个才有。那有些就是电话一直占线，然后有些的话电话接通之后，然后又转接了，然后又没有音讯了。可能中间我就打电话打了15分钟，所以那时候因为我真的是属于那种重感冒状态的，所以很担心，所以就想啊，赶紧确认。既然这边的话没办法确认说什么时候出结果， 那我还是要为自己考虑一点，说得知一下有没有得了新冠病毒，结果那条路就行不通了。但后来的话，过了两个星期，情况就慢慢好转起啊。我相信现在的话，应该如果开车去哪里就测试一下，结果就会出来的那种。但我现在不需要。
你这个心理这个起伏啊，就是有没有担心，有没有害怕过，有没有想到，哎呀，我得了病怎么办呢？会不会死掉什么？然后怕的要死，这种那个心理状态有过吗？
怕的要死倒是没有，只是我考虑到说，我自己的话属于那种，怎么讲，属于自己的一个免疫系统也不是说很厉害的那种，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我得了之后的话，那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很幸运的那一个，不会从轻症转为重症。那我特别害怕医院啊、医生啊、打针、动手术之类，所以对我来讲，我从小就害怕这些，所以我会有一些焦虑感。但怎么讲呢？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是真得了之后，那也只能面对吧。就觉得说，哎呀，人生太遗憾了，还没有活得够长久，会有这种想法，但没有那种怕的要死，倒是没有。
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就是每天都在比较忐忑的在等结果，是吗？至少有段时间。
有段时间是这样子的，比较忐忑。因为我意识到说，网络上报道的这个测试可以及时得到测试，跟生活中你遇到的，跟现实中你遇到会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你处在那种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下，你就很着急的检视到答案，说，哎，我到底是得了还是没得？如果我得了时候，我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子，去争取最大的一个机会可以好转，就是早点得到治疗。那如果没得的话，那每天都在煎熬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好浪费时间啊，因为每天的心情不是属于那种平静状态。所以那时候是我个人想法是这样子，然后我会考虑到其他人说，其他人那些得了重症之后的那些人的心情，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比较绝望的，或者说心情是很沉重的。
小童，你在国内就是宅在家里的时候有过类似的这种心态吗？就是我相信你没有得过感冒，也没有去测试过，但是有没有担心过，哎呀，这个工作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这些方面的担心有吗？
还好吧，因为其实当我们一早就知道武汉这个情况的时候，确实是挺担心的。但是1月22号武汉就封城了，但其实1月21号呢，我的女儿哈，她是从长沙坐了高铁，但那个时候大家都戴口罩了哈。我觉得也很庆幸那个时候大家都戴了口罩，因为那是21号，还有很多从武汉上车的人到了广东各地这样子。但是因为开始就是我们注意这个防控，宅在家里，而且我也有很好的医生同学，他们也知道第一线的资料，所以我们就是说听话照做，就是该怎么样去做到最好去做这个防控，该戴口罩的，该宅家里的哈。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当时我们确诊的一些数字，我刚刚拿到的是现在广州的话到今天为止哈，现有的还有85例，但是累计才有400多例。所以我们一直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广州地区呢，其实确诊或者当时的那个疫情还好，控制的都还好，没有说发散出来。所以大家就是但是知道说如果不去做这个宅家里去减少这些交叉互动的话呢，就可能会担心就会爆发嘛，所以大家都很听话。但是女儿当时回来虽然戴了口罩，也还是有点担心啦，就是看她有没有症状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大家都宅在家里，就是说哪怕我们可能有些什么症状，只要我们不出去也不会传染给其他人，这样。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去做这个事情。对，然后到 年初三的时候大家也就没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就回澳洲去了，我孩子回澳洲读书了哈。所以现在呢他又在澳洲，在那边开始在家里抗议，所以整个经历真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安心的宅在家里，做好我们自己，就是给所有的医生减低所有的负担，真的我觉得做好这一点我们都经历过，因为我们也有武汉的家人也有朋友，然后当时那边确实是挺严重的，但是他们宅在家里坚守到现在，反正是我自己认识的武汉的家人湖北的家人朋友他们都没有事，真的。所以大家做好最好的防范，然后呢也要放心淡定，对，不用太担心，我觉得我相信政府都在做事情，我相信你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一起度过的。
嗯，那个你们广州那边复工了，就说你们复工的话要戴口罩去上班吗？
对，现在都会，因为第一我们现在口罩是充足的哈，因为开始生产了嘛，我们都是现在都大家都习惯了，因为它是一个病毒，那么现在就是说基本上都控制下来了。在中国在这边在广州的死亡率也不是很高嘛，现在整个广东的话累计是1300多已经治愈了，确诊是1500多，还有130多还在确诊还在治疗中，那么累计的死亡是8例哈，所以
那还是
这个现在基本上在中国就是在广东地区现在如果新发的话呢就是已经是基本上是零了。现在有一些呢就是从国外就是回来的学生啊留学生啊他们都会，但是我们整个防控也做得很好，就在机场全部就要带去隔离，所以呢就保证呢在我们就是已经控制疫情的地区呢都是能防控得很好，所以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呢就是说上班戴口罩，所以现在比较堵车，就是大家公共交通呢也会减少一些，然后大家开车上班，然后呢就是在公共交通上面呢就是人会距离会没有那么密，然后都戴口罩，因为确实中国人很多，那么我们就是说要保住这个抗疫的这个成果，对，然后基本上封了。那餐馆呢也开始营业啊，可以堂食恢复堂食，但是餐馆呢有要求说比如说你要一桌不可以超过多少人，超过8个人可能就必须要在房间里面自己的房间，对。
好，那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精彩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 未来 UC 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全球的三位嘉宾啊，那两位在西雅图，一位在中国的广州，他们分别是金宇辰，然后 Hedy 还有小童。那感谢三位波荣啊，那个参加这期的专访。那因为那个新冠疫情这个病毒的疫情啊，在西雅图，在美国呢，还是还没有到峰值，应该还在发展，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可以说。然后呢，华盛顿州的州长呢也下了这个封，可以说是封州令或者禁足令，就是不能出门，大家都待在家里。所以呢，待在家里呢有待在家里的苦恼啊，因为就是毕竟是限制了自由嘛，就是一定程度的自由给没有了。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就是不能出门这种状况有没有什么生存的秘诀啊，就是能够活得更快乐，然后呢在这种限制的前提之下，然后生活基本不受影响。那个雨辰，你有什么秘诀吗？
我最近加了一个就是云健身的一个群，就是我们会每天下午就是在 Zoom 上面对面，然后几十个人一起锻炼，然后这样的话
那个 Zoom 上能看到这么多头像吗？
基本上大家就是只看健身教练，然后自己的话都不会放上去的，因为并不是很好看。
但我觉得你就吃的又不是那么好，然后还健身，然后还能增体重，这是不是有还是挺神奇的。
其实并不是太神奇，主要是我最近才刚刚加入了那个群，然后之后呢也不知道到底能坚持多久，就是坚持一天是一天吧。
那这个运动量大吗？你加入的这个
健身教练的运动量还是很大的。
你呢？
但是视频背后的我们就不一定啦。就比如说这个健身教练很认真的做俯卧撑，那我可能就是肚子离地，然后再把肚子趴回地上，就这个样子。
那 Hedy 呢？你在家里有没有有没有发现一点什么求生的或者生存的秘诀？
对我个人来讲刚好是相反，因为我之前的话是瑜伽教练嘛，所以我每个星期的话应该会有三次去瑜伽馆，然后三次去健身房。结果呢，结果疫情过来的时候就只能居家，然后我就想出一个办法，说哎，我一直都不会很会做饭，会吃饭不太会做饭，所以我现在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家里的厨房。比如说每天我会给自己一个任务，看看一些视频，说哎，今天我自己制作奶茶，明天的话我去烤鸡翅，然后在后天的时候我就做 dumpling， 就是做水饺。所以我会那个去网络上寻找资源，然后自己衣服画瓢，然后自己过得还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秘诀之一吧。
所以你是一个南方人，还学会了做水饺，
我知道
自己感觉啊，
到了 我应该是到了那个海外的时候我才会做这一个事情，在国内的时候我不太会，因为一直都被家人和朋友很好的照顾到，所以这部分能力比较弱。嗯，
那除了水饺还学会了哪些那个技能啊，就是厨艺
啊，其他方面的技能的话，就是我会经常花时间来去就是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比如说我可能把之前拍摄的一些照片来拿出来，然后看着一张照片，一张照片，然后就来写一段相对应的文字啊，所以我就蛮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时间更有价值的利用起来。然后之前的话我先生是工作很忙碌，所以我们很早有牵扯的时间，正是有的时候跟他讲话都要说找出一个空白的时间，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有十分钟谈话的时间。
那现在他就是也在叫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了是吗？
对，他从二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在家工作，在家工作的时候他的工作会议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我非常惊讶他们的工作量，因为平时的时候事情我不太理解我的另一半，比如说疫情发生之前他会非常忙碌，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会很不开心，认为说如果我在外面出了意外，那么这个警察给他打电话，电话永远是不通的，或者通了也没人接，所以我会很生气。那等他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的会议很多，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然后我可以更好的通过这个机会，其实我更好的了解到我的另一半他在工作中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更好的去理解他，所以我会想说哎怎么样去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跟感情，所以我会比较向内看会关注这方面，所以我会怎么讲，就是我认为说这个疫情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你可以慢下来慢下来去学习各方面的各方面的能力，无论是你在做在学会做菜，或者你在参加那个运动，或者说你去学习一些心理学或者两性关系的这些文章，来运用到你的生活中，怎么样跟你的伴侣更好的牵扯。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说这段时间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个人还是属于一种除了重感冒那段时间心情比较起伏不定，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心很安静很平静的一种状态
所以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吗？
对对对，而且从这个事情来看，我就觉得说其实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然后你会看到不同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个国民跟他们的性格而且你会看到说你不同的朋友他们的价值观跟生命观是大概是怎么样子，大家比较关注哪一点，所以网络上有很多的信息，那你怎么样去通过这些信息来培养出你这种独立的一个思考能力，而不是说非黑即白，有那种就是二元论的观点，就是说通过这个疫情你可以发展一些你就是新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对不同的声音你有一定的宽容度，你允许不同的声音来存在，然后通过聆听不同的声音你去辨别，然后挑选自己愿意接受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思维跟观点，所以我个人是这么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最简单看就是说大家都有时间来静下来，整体都静下来
挺好的。那小彤，你在国内在那一段疫情的那一段期间，就是居家的那一段时间，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对家人啊，对不管是您所说的女儿啊，或者有可能你先生啊，有更好的了解呢？
其实这个疫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锻炼吧， 也是也都是在共同的成长。嗯，疫情期间其实整个过年我都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呢他们在澳洲。那么以往的话呢就是各有各忙吧，就是也有视频，但是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疫情呢，就是孩子会更加多的给我发微信啊，什么妈妈担心你啊什么的哈。我说没关系 ，OK 的，妈妈没事这样子。然后整个疫情期间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心态都是自己决定的，每一天，可以怎么过得开心一些。所以疫情期间呢，我的厨艺增长了，有20多年没有做饭了哈。回国之后一直靠阿姨，然后现在开始厨艺增长了，健身可以在家里做，所以呢，因为在家里又吃得更健康了，那么呢那个马甲线呢又回来了哈。然后呢还有断舍离，然后有时间把整个房子全部清理一遍，整个家清理一遍，断舍离做了很多。我觉得疫情也是对我们人性的一个挑战。因为整个期间呢就是国外的同学国内的，然后从疫情在中国又移到了国外，其实我们就像刚刚那位嘉宾说的哈，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也谈论很多，也发表不同的建议，然后有的是更好的，有的是有对抗性的，有的确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可能在我们这个层面知道100%的真相，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地球村，没有人可以独立的活得很好，所以我希望的是说，其实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其实宅在家里哪怕再闷，但是如果为了能够控制疫情，让整个疫情一起过去哈，什么都值得。但既然宅在家里了，我们就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全民 K 歌哈，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我们的介绍我来的这个潘晓峰哈，我们的峰峰呢，他带领我们同学从之前就开始唱歌，那现在呢我们都在全民 K 歌里面，我们一起唱歌，互相鼓励哈，互相给温暖好，所以整个疫情呢其实我们会静下来想更多，我们更珍惜的是什么，我们也学会更多的感恩，也学会更好的去关心别人，然后呢如果见不到面呢没关系，为了安全我们就忍住，其实有的人已经开始出门，就是可以去吃饭啊，可以去一起聚集啊，我们还是说为了保住这个疫情我们还是要忍一忍，所以我们有好朋友的生日，我们就在视频上面我们一起过，视频喝酒啊，视频切蛋糕啊，什么都有。所以这个疫情给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我觉得都是成长的空间，我们静下来多一些思考，也学会呢怎么样让自己让别人过得更加开心快乐。
所以是云聚会跟云 party 是吧，云生日啊，
对对对，云健身啊。对了，关于工作的话呢，因为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
啊，好的。
啊，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节目现场。那我们美国故事呢，也即将登上喜马拉雅海外版喜马拉雅啊。那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录音。那今天呢，我们主题还是请了可以说三位来自不同地方，然后有着不同的行业，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女性啊，然后都是美女，就是参加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各自在那个疫情期间的自己的经历跟感受。那我相信这场疫情呢，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然后呢也或者说是一个磨练啊，然后这个我们希望它能够尽快的过去。那么特别是西雅图还有美国这个疫情呢，这个情况还在恶化，还在这个确诊人数啊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长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说能够让自己能够健康，然后呢就不会有那种那么麻烦，就是反正当然我们相信这个像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能够疫情都会过去的，但现在呢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从你们个人来讲，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雨辰你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里蹲吧，就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保险的方法，
绝对是。
然后还有其他，就是如果就是非要出门，比如说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啊，还是要戴上口罩，护目镜，然后裹得越严实越好。还有就是如果说不得已真的要到外面去吃饭的话，最好还是分餐吧，不要大家聚在一起。
目前这个状况，你会见任何的人吗？就是离他比如说2米之内的，这样子有这种情况吗？还是完全不跟人家走到2米之内？
我目前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所以要做到完全不见别人其实很难。就包括平时去洗衣房，或者是平时开门的话，因为周围学校宿舍的房间密度它很大，应该叫很大吧，就是房间很多，然后所以不经意之间就会碰见一个人，然后在你的对面，然后还要打一个招呼。所以
这时候你是只要出门肯定要戴口罩是吗？
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一般来说会出楼门，就是会买东西的时候会戴，但是去洗衣房的话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不会戴，因为还是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就是说毕竟现在学生的话基本上都回家了，宿舍楼里面的人相对来说还是比平时要减少很多。
那即使去洗衣房碰到的人也不是很多是吧？
对，基本上不会碰到什么人。就比如说昨天我去了一趟洗衣房，我发现里面有人之后我马上就出去了，我就等他弄完然后我再进去。
那 Hedy 呢，你有什么那个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或者心得？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一般现在的话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我要是出门的话我一定会戴口罩，即使是出门去散步的话，就是说散步到超市买东西的话，买一些必需品，那我会戴上比较好的口罩。那如果是我这边的一个小区的门口走几步的话，那我会戴上一次性的医院的那种口罩，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注意的，就是怎么讲，我认为说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安全，但是不可避免的话要出门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今天就去超市买了药品，但是一旦我有这个机会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先在大脑里面计划好说，哎，我家里需要什么东西，我会很快的把必需品都记在脑海里面，然后一次性非常快速的买好这些所有的东西，然后噼里啪啦，然后就买单去了。所以我是这么操作的。
那你去超市买东西，就是你戴口罩了，然后别人戴口罩的多吗？
我今天去马格农利亚这个地方的话，戴口罩有一半的人，但是我去的是 Batel 他那边去取药品，所以有一半的人有戴口罩。那平时的时候我会注意跟人保持很远的距离，如果我去，有的时候我会去海边走一走，那个是十天之前的事情，然后我会跟人保持距离，就是十米，他说的要1.8米，但是我跟人保持十米的距离，所以这个距离个人，对，我会
是安全了啊。
对，我会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在家里的时候，我认为说这个疫情它一时半就是一段时间来都会继续在持续，而且我认为说这个时候比较重要的话是要保护好自己一个内心的一个平衡，因为焦虑啊、紧张啊、恐惧啊这些心理亚健康的话，我觉得会影响到很多人。所以生活还是要一天一天的过，所以我认为说我平时还是比较会注意这方面的这方面的一个心情的平静，如果我感觉到自己紧张的时候，我就会去说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身边的话，我现在是另一半是外国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不一样，他待不住他就想去超市买东西，那我经常会跟他是反对的意见，所以要跟他辩论说，哎，为什么你不能去啊？
那小彤，你是在广州，而且你们已经可以说是顺利的成功的走出了这个疫情啊，然后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生存之道。
心情要保持轻松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压力太大的话，这个抵抗力会下降哈，也容易有问题。然后其实就做足这个防护的工作吧，就是不到迫不得已，就是特别是听说西雅图这段时间哈是高峰期，是到4月大概19号之前嘛。那么在高峰期能不出门就不出门，然后呢，万一需要出门的话呢，就是可以穿那种风衣有帽子的，就是说就担心说哈，万一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比如说超市里面相对密闭的空间，万一有这些病毒细菌啊这样子，就带一个穿件风衣有帽子盖住，然后呢护目镜其实是不需要的哈，我咨询过医生的同学，哪怕坐飞机也不一定需要护目镜，就是但是你要是很担心，你可以戴个墨镜或者戴个眼镜，就是防止，就是以防万一你在1米多之内有人打一个喷嚏，有这个飞沫飞出，那么就预防这个，所以保持距离也是很重要。然后回到家里呢，将你外穿的那些衣服可能就放在外面啦，或者是不要拉进房间，先脱下来换掉，鞋子放在外面，然后洗手洗手洗手，不断的洗手。所以这个病毒只要是没有这种飞沫飞到你的就是这个嘴巴鼻子啊这个里面，然后你的手不要触碰到这个病毒，又没有洗手碰到我们的这个嘴巴跟鼻子的话呢，相对来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做足防护，尽量不出门，在家里。然后等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真的就是光明就来了，真的。现在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但是一步一步我们都做到了，所以现在都复工了，真的。
好，我们节目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可能只有3-4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动的时刻泪点也好，或者难忘的经历也好，分享一下好吗？雨辰，你开始。
感动的，就是和这个疫情有关系的吗？
是。
我
你父母是不是每天都很关心你，然后每天都在查岗，你今天干嘛了或什么？
哦，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包括就是我妈妈，然后我姥姥姥爷，他们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问我就是当天要去哪里，然后会怎么安排，然后就是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紧张，就是只要我出去的话，他们就会给我发各种新闻，就是谁在外面会遇到什么呀，然后最近的疫情怎么样，就是感觉我出一趟门，他们会比我要紧张很多很多。但其实我对他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之前国内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也是每天都在担心，就是我当时就是在不停的去劝我妈说你一定要买口罩，一定要买口罩，然后每天就在那里不停的念，就是自己也，然后估计后面我妈都被我念烦了。
所以他就买了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亲情之间就是很难控制住吧，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就是疫情下，就是更能体现出来。
啊，那黑弟呢？你有没有？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就是能够。
我这边比较感动也是来自我自己的家人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特别的关心你啊，就是说，所以我认为说，在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这种比较危机的时候，就是那些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人，他就会很关心你，所以这方面我是蛮感动。然后另一方面我蛮感动，就是整体上的一个华人华侨，不管是在前期的一个捐款捐入给国内，还是现在美国疫情上来之后的话，这种表现出来的一种善良跟大爱，所以让我蛮感动的。有觉得说，我们都是一个很平凡的个人，但是有那么多有善良有大爱的人，在为抗疫做着这种贡献自己的一个历练，所以我会觉得说，个人的话就是说做好自己分内工作啊，然后有需要的话也会去参与这些捐款捐物啊，这我蛮感动的啊。
那小童，那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
感动每天都有，真的。在国内有疫情的时候，就是海外的同学们呐、啊、家人们呐、啊、都很关心。然后呢，我们海外的有大学的群体，还有二中的，就我是广州二中和二中的那个校友们，他们都捐了很多的款，还有捐了很多的物资回来，特别的感动。然后这次在澳洲有疫情的时候，他们又同时捐款呢，又就是回到那个澳洲这个当地哈。所以真的每天都有感动，不能说哪一个更感受更深刻哈。还有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当时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每天都会问我们在武汉那边的家人朋友们，问他们怎么样，然后每一次听到他们说安好的时候，那份安心的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这也是我对大家的祝愿，祝愿大家安好，真的。
好，我们节目最后每位各说一句话好吗？就是
我那个祝大家的话多保持内心的一个平静，然后拥有信念，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雨辰。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度过这段时间。
好，那我们感谢来自广州的小童，还有来自西雅图的雨辰和黑里参加本期的节目。那祝大家平平安安，那我们西雅图一定会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个疫情。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各位朋友。
西雅图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全世界加油！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